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在这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现在是3月4号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而且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9点正。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世界卫生组织上调新冠肺炎，亦即是武汉肺炎的死亡率至到3.4%。美国感染新冠的人数攀升，政府加大检测能力。
The president is very clear. We're going to follow the facts and listen to the experts every step of the way.
美国副总统彭斯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二同应对冠状病毒工作小组在白宫举行的简报会上说，疾控中心发布新的指南立即生效，并且将会明确表示卫生当局的任何诊疗机构可以进行检测。详情请留意阵间的新闻报道。而另外，中国的新增感染病例下降，转向严控境外输入疫情。前美国副总统拜登赢得民主党初选的8个州初选，而桑德斯就预计胜出加州。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民主党总统初选超级星期二投票结果陆续公布，前副总统拜登在14个州的初选中至少赢得到8个州。另外，美国传媒预计佛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亦都将会在加州胜出。至于在德州，拜登同桑德斯胜负未分。多个州份的民主党总统初选在3月3号星期二举行，拜登在多个州胜出，而在加州则紧随桑德斯。拜登说，有人曾经说到了超级星期二的选举就会完结了，不过可能不是我。你看看维吉尼亚州、北卡罗来纳州、阿拉巴马州、田纳西州、奥克拉荷马州、阿肯色州和明尼苏达州的结果就知道了。桑德斯在佛蒙特州、犹他州和科罗拉多州胜出。桑德斯说，我们将会赢得到民主党初选，我们会击败本国历史上最危险的总统。CNBC 报道，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3号表示，全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死亡率是3.4%，高过先前估计的2%。至于季节性流感的死亡率，则往不到1%。世卫组织上个礼拜曾经表示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依据医疗保健系统的评估，死亡率从0.7%到4%，爆发初期专家则估计大约是2.3%。报道仲指出，谭德赛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独特，与流感不同，目前专家仍然处于未知的领域。世卫组织紧急事件规划执行主任瑞恩表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并没有疫苗和治疗药物，不完全了解传播途径和死亡率，但是同流感有所不同。目前各个国家都在努力抗疫，已经明显看到疫情受到控制。美国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人数不断攀升，联邦政府采取措施加大检测能力。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二3月3号说，根据美国疾控中心新的指南，任何美国公民可以依医生的指示检测新冠病毒。彭斯与应对冠状病毒工作小组在白宫举行的简报会上是这样说的，他说
The president is very clear. We're going to follow the facts and listen to the experts every step of the way.
他说总统很清楚知道疫情最新发展，他每做出一项决定都是基于专家的专业判断和客观事实。他还说，疾控中心发布新指南，指南立即生效，并将明确表示卫生当局的任何诊疗机构可以进行检测。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首席副主任舒哈特星期二较早时候在参议院一个听证会上说，到这个周末所有州和地方政府的实验室都可以检测到新型冠状病毒。他说疾控中心已经向公共卫生实验室提供检测试剂盒，预计到这个周末这些试剂足够检测到75,000人。中国星期三3月4号报告新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病例下降，同时中国将会控制疫情传播的重点转向输入性扩散。中国当局要求海外华人重新考虑他们的旅行计划，中国各地政府相继制定对于来自疫情高风险地区人员实施隔离的规定。以北京为例，北京当局日前召开疫情联防联控协调会议，明确疫情防控要在外防输入、 內放擴散的基礎上，再增加嚴防境外疫情輸入的新抗疫戰線，要求來自或者去過疫情嚴重國家的入人入境，到北京之後居家或集中醫學觀察14日。聯儲局星期二緊急減息，減少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對全球最大經濟體的衝擊。同時，七國集團財長承諾將會採取適當措施應對疫情。聯儲局宣布減息50個基點，將聯邦基金利率的目標區間下調至 1% 到 1.25%。 這一次議息會議並不在聯儲局原定的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的全年會議日程中。聯儲局在一份聲明中表示，美國經濟的基本面仍然強勁，然而冠狀病毒對經濟活動構成了不斷演變的風險。然而，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削減 0.5% 是不夠的，他推特上呼籲聯儲局進一步減低利率，來到與其他國家競爭對手保持一致。美國財政部長魯欽星期二表示，美國並沒有考慮通過暫緩針對中國的關稅來到應對快速蔓延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但會依據形勢的發展考慮所有的選擇。魯欽在眾議院籌款委員會聽證會上說，我們目前未有考慮這個問題，但隨著事態發展，我們將會研究我們認為所有用的所有選擇，來到說明中小企業和受影響的特點經濟領域。意大利國家民事保護處表示，意大利過去24個鐘頭有27個人因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死亡，使到意大利新型冠狀病毒死亗病例上升到79宗。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早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武汉肺炎，亦即是新冠病毒的疫情导致美国药品短缺，美军承认过度依赖中国的供应。我们会报道在抗疫期间政出多门造成的混乱，外国企业就呼吁北京方面防控措施要标准化。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分析，观察人士认为全面复工有可能令到官员夸大经济数据。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随着中国的新冠病毒疫情，即是武汉肺炎的形势的逐渐缓和，中国国有企业已经接近全部复工复产。观察人士说，复工带来的大量人员流动和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无疑是会导致新的感染。全面复工复产在带来公共卫生风险的同时，使到中国地方政府官员再陷入两难的境地，并且带来政治风险和压力。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森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在日前报道，中国96家中央企业集团层面级所有属子企业是管理总部包括在湖北地区的企业的经营已经在2月3号前是进入了正常运转状态。截至2月26号，中央企业所属的4.8万户子企业的复工率是 91.7%， 扣除了按要求延迟复工的企业之后，复工率达到是 97.9%。 与此同时，中国很多地方已经全面复工，很多城市亦都已经放松了旅行以及是公共交通、社会生活等方面的限制。中国民众和国际社会担心中国的全面复工复产会令到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在全球的防控带来了影响，亦或是风险。公众亦都甚至担心全面复工是否会造成疫情的卷土重来。唐安竹是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研究员，曾经担任美国国防部中国事务官员。唐安竹认为，恢复商业活动，特别是恢复工厂的生产，需要人员的流动，以及不可避免的人与人接触，这个无疑将会导致新的感染。 唐安竹表示，由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相互矛盾的指令，使到中国官员陷入左右两难之苦，地方官员被命令让企业员工重返工作岗位以拯救经济，但是同时他们亦都被严令防止新感染的发生，而要防止新感染的发生只能够通过严格的隔离措施来实现。唐安竹说，最可能的结果是地方官员是采用创造性的会计手段来挽救自己的职业生涯，去完成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个就是跨大经济活动的统计数据，同时亦都公布新的感染病例。北京公共卫生治理执行主任贾平则是认为，中国的复工和一些地区的放松旅行管制向全球释放了疫情抗击产生效果的正面信号，增强了公众对战胜疫情的信心，但是亦都会增加海内外的交流互动频率，加大了控制疫情输入和输出的压力。贾平说，中国是全面复工复产，对全球疫情防控来讲不单止带来了挑战，同时亦都是一个提醒。在疫情已经是传播到全球，而全球商贸旅行又如此之密的今日，通过简单的封闭边境的措施，以及是各国之间不同的政策操作，虽然可以延缓，但是终将会无法产生阻止疫情全球传播的预期效果。他认为，全球公共卫生的无政府主义已经带来了严重后果，全球抗疫显然到了需要更为统一以及是集体协调行动的时刻。前美国国防部官员唐安竹说，中国的两难处境亦都使到其他国家恢复往返中国的航班，以便恢复商业往来，但是这个就是需要接受感染传播的风险，但是如果公众在抵达中国的时候被强制隔离14日，北京就不能够指望其他国家的人到中国去做生意。随着中国开始恢复经济的活动，中国国内以及进出中国的人流增加了感染传播的可能性，尤其是那些到目前为止一直是未有遭遇武汉命运的大都市以及商业中心。曾经担任亚洲促进会宣导与政策主任的沈婷婷对美国之音说，就他自己的感受来讲，虽然现时社会的活动逐渐恢复，但是防疫的措施并未有放松。他所在的广西的一个小城市，现时仍然出入小区要戴口罩，要是扫码量体温，去超市、公园等公共场所亦都是如此。沈婷婷表示，由于民众对政府的统计数字的不信任，对病毒的可能反复的担忧，以及是还未有有效的药物等诸多的因素，大部分民众的防备并未有是放下。北京贾平则是认为，疫情的传播以及是病毒和相应的公共卫生防御措施相关，只有在公共卫生防护措施不到位的情况底下，复工才会成为助推疫情传播的可能。本质上造成疫情卷土重来的，只能够是人是未有从既往以及现在的遭遇当中吸取足够的经验和教训。广西的沈婷婷则是表示，虽然中国大多数的地方已经将疫情控制得很好，但是从境外输入的病例反而是风险更加高，享有一些医疗体制薄弱的国家爆发疫情，亦都可能会出现当地华人涌回国内寻求治疗的现象。他说，如果不采取严格的入境检查以及管理，对入境人员进行隔离检测以及治疗，疫情重新蔓延开来并不是不可能。北京的贾平则认为，全球至少有两万个城市有航班联系，全球旅行2018年达到了40亿人次，因此只要存在着人类活动，疫情的输入输出总要是存在着一定的机率，重要的就是采取什么的措施精准地阻断病毒携带者的跨境。当然有效的药物和疫苗依然是消灭疫情最大的希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全面复工复产不单止是带来全球公共卫生风险，而且给予了中国中央以及地方政府官员带来政治风险。居住在东京的经济学者间哲雄呼应了唐安竹的观点。他表示，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制造了中国经济形势的恶化，已经开始对北京执政当局造成重大的冲击，甚至是威胁到习近平政权的继续执政。2月23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发表了讲话，他的讲话的重点就是推进全国的复工复产，强调防疫工作的重点是湖北保卫战，全力做好北京疫情防控工作。对于应急响应以降级的省份来讲，复工复产成为了最重要的任务。 鉴于到目前为止，全国其他省份已经有至少330多支的医疗队，超过40000名的医务人员支援湖北，东京的经济学者间接红表示，如果出现这个的湖北，第二个的武汉，其他的省份的增援力度会大打折扣。对于地方官员来讲，这个时候如果加快复工复产，使到疫情扩散，显然会因为防疫不力而被处分。地方政府是需要在防疫以及经济之间找到一个很艰难的平衡。间接红就分析说，为了稳固外资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以及避免产业链是大规模转移，北京当局或者是地方政府很有可能会隐瞒疫情的真实情况。全国范围内的复工复产是目前中国面临的最关键任务。对于地方而言，由于疫情蔓延的速度以及复工复产的效果呈现的速度相比是要快得多，不想因防疫不力而被处分，复工复产的推进会非常之谨慎，地方公布的复工率、复产率很有可能是存在着水分。而北京日报在2月15号的报道说，北京的国企已经全面实现复工复产，北京市43家的市管企业集团总部已经全面复工，复工复产比例是达到 100%， 二级以及是重要的子企业1089户复工复产比例为 99.7%。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在中国的跨国公司将会因中国爆发新冠病毒疫情而出现严重的营收亏损，这些公司主要是欧美公司，如果不能够很快恢复营运的话，他们的今年营收就要下跌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的报道。
中国美国商会星期四发布的调查报告发现，受访的169家公司的高管预计，他们的业务如果不能够在4月底恢复正常的话，今年公司的营收将会下降。受访公司当中有将近五分之一估计，如果疫情持续到8月底，他们今年的营收将会减少一半。10%的公司说，他们现时每日损失大约$70,000。中国欧盟商会和中国德国商会联合进行的一项调查说，他们577个会员当中近半数预计今年上半年营收会出现两位数字的下滑，四分一的会员预计降幅将会高达20%以上。中国美国商会会长格雷格·吉里根在一份声明之中说，短期来看，旅行中断、员工生产效率下降、成本增加、营收大幅下滑等，对会员企业的经营会产生清晰而重大的负面影响。受访的美国公司之中，大约有44%表示，疫情的不确定性影响到他们对今后两年美中关系走向的判断，三分一的公司对中国的成本、利润和经济增长预测持悲观的态度。欧洲在华企业有一半认为，中国不同地方的法院和政府所使用的法规不单止难以预测，而且相互矛盾，往往会临时改变，譬如运输经过不同地区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限制。外国企业面临的其他主要困难包括隔离要求过于严苛、恢复生产的预设条件太过繁多。中国欧洲商会会长约格伍克说，抗疫期间出现的新规则相互矛盾催生了数以百计的独立王国，在中国跨地区运送货物或者人员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伍克说，虽然疫情防控是最重要的任务，但是不同司法区域的措施标准化应该有利于经济的恢复。减轻税负除了增加透明度和政策的连贯性之外，美国企业敦促中国政府通过减轻税负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大多数企业要求美国政府放宽进入美国的旅行限制，提供更多有关美中阶段性贸易协议执行情况的信息，进一步明确美国在疫情方面的企业政策。在另外一方面，在湖北武汉的台湾电子和芯片制造商希望在3月10号之后复工。位于台北的台湾电子电器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颜素秋说，如果推迟继续下去，他们协会的成员将会遭受巨大的打击。中国电子行业面临的主要困难包括原材料和劳动力的供应都被打乱了，隔离措施造成季节工人不能够返回到自己的岗位，引起劳动力紧张。颜素秋说，这些给了他们会员企业的运转带来了负面的影响。颜素秋又说，如果来说 他这些员工已经回了去再回不了，影响就比较大。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原料供应链，他们公司原来的备料都已经差不多用完了，所以有一些供应链如果没有公开就会有断链的问题，这一块影响很大。他又说对于电子行业来说，一季度本来生意就比较疲软，但是如果劳动力供应和原材料供应混乱的情况持续到三月份的话，该个行业就会出现全年营收下滑。幸运的是，在广东东莞和江苏昆山的数百家台湾工厂已经恢复了 90% 的产能，但是颜素秋说这些工厂今后的订单还存在着不确定性。虽然目前要搞清楚疫情对企业的长期影响究竟有几大还是为时尚早，但是一些地方政府已经推出了减税、降租、金融支持等的措施，改善在华外资企业的业务发展以及它的可持续性。以上是美国之音王丽玲的报道。
中国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之下实施的停工停产以及相对的有关医药产品需求大增，导致美国首次出现了药物短缺。美国军方高级官员和部分国会议员说，这个现象暴露了高度依赖中国供应药物的产品对国家安全和军队的潜在风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黎普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肆虐的时候，被称为是世界工厂的中国在今年一月罕见地采取了大规模限制人员流动措施，导致了各地的厂家停工停产，它的影响波及到整个世界的产业链。上个星期，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宣布，因为中国相关的厂家受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影响，美国市面上的一款药品出现了供应短缺，而另外目前有20种的药品完全由中国供应。根据估计，美国药品市场当中的 97% 的抗生素是来自中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的一位前任高级官员说，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可能导致了更多的药品是出现供应短缺。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来自密苏里州的联邦众议员哈茨勒尔对美国之音说，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导致的药品供应短缺表明美国正在是过度依赖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在大国竞争的时代，美国军方同样过度依赖中国的药品供应会伤害是美军的战斗力。哈茨勒尔表示，美军大多数部门直接从中国或者是通过那些从中国得到药物基本成分的美国药商那里是购买疫苗、抗生素以及其他的药物。假如美国同中国发生冲突，中国可以利用这个情况来对付美国，他们可以扣押美国的药物必需品，亦都可能在药物当中加入是惰性成分或者是加入有害物。美国国防战略报告指出，美国已经进入了同中国以及俄罗斯的大国竞争时代。国防部长艾斯珀进一步称，中国是美国的首要竞争对手。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上个星期举行的一次听证会上面，哈茨勒尔议员就药物供应问题向在场的美国军方高级官员提出质询。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上将证实美军的药物需求的确是过度依赖中国。米利说，美国有一个军事医疗系统，是得到的药物供应跟商业医疗系统一样。你们正确地指出了美国高份额的药品由中国这样的国家来制造是有风险。他是不知道具体是 97%、98% 还是 80%， 但是他知道中国占了美国整个药品产业很高的份额，这个影响到整个国家包括军队以及文职部门，这个是有风险的。假如美国和中国发生武装冲突，这个对美国显然是一个很大的风险，但是愿美国不会有武装冲突。米利上将说，美国是需要一个国家整体行动来解决药物生产过度依赖中国的问题。哈茨勒尔议员则是认为国防部能够发挥带头作用。他较早之前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前的去年十月，就与其他的议员共同推出了众议院第4710号决议案，要求五国大楼就军方药物供应过度依赖中国的问题进行全盘的审核，并且支持美国国内药厂是生产以及是提供军方需要的各种药品。哈茨勒尔说，他是希望公众对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担心能够帮助推动国会尽早通过这项的法案。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华盛顿报道。
在各国正在奋力对抗新冠病毒扩散之际，台湾政府说来自境外的假消息不断，网络上关于台湾疫情的假消息正在增加当中，而台湾地警方亦在这里侦办了几宗有关的案件。有关官员指责中国正在对台湾发动信息战，并且说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抗疫。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在全球各地不断增加，近来在台湾的网络以及脸书、推特等社交媒体上出现了很多被台湾政府指为是关于疫情的假消息。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在2月29号在推特上发文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官员说他们关心台湾人民的健康，好像他们的是血亲一样，但是当台湾正在对抗来自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的时候，他们的网军他是在发动战争干扰台湾的努力，所以这个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抗疫工作，他是无言以对。台北大学犯罪学教授沈伯祥对美国之音表示，针对台湾新型冠状病毒的假信息活动，目的是对内而不是对外，不过它有外溢的效果，中国以此令到大家不要去注意这个事情，然后淡化疫情，说党的伟大，然后这一次的开始有李文亮医师的事件，可以去报道他的小学同学是怎样，去做很多的侧面报道，令到大家分散注意，这个是一个很典型的资讯战对内的模式。虽然这个是一个对内的资讯战，但是沈伯祥说他是很容易被中国在台湾收买的团体复制而造成外溢的效果。他认为这个是一个间接的而不是直接往台湾方面来打的一个信息战。不过即使如此，沈伯祥在追踪中国对台湾的信息战过程当中发现，在台湾选举之后，原来是假信息活动有往下减缓的现象，但是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出现之后又呈现上升的趋势。非政府组织台湾事实查核中心亦都表示，当台湾在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的同时，亦都看到来自恶意假信息发动者的数码攻击。该中心自2月23号到29号就公布了9个经过核实的假信息。台湾事实查核中心是总部在佛罗里达州的波恩特媒体研究所的国际事实查核网络的成员之一。在星期二，该中心总编辑陈慧敏以及是记者何慧安在波恩特研究所网站发表文章，说过去几日以来的脸书以及推特上数十个机器人账号贴出了不同的内容，指称台湾的新冠状病毒的已经是完全失控，政府不知道如何保护它的人民。文章当中说，其中有不少和疫情不相关的断章取义的画面以及视频，令到看到这些灾难画面的人以为这个是台湾正在发生的情况。文章当中表示，这一类的假信息毫无疑问是带有恶意，它带出了对台湾政府的阴谋论，指责它隐瞒疫情的真实情况，暗示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远比台湾疾控中心所公布的重要多，正在进行当中的假信息活动试图动摇台湾人民的团结，目的就是要使到他们不信任政府。至今为止，这个活动最差的部分就是使到公众产生混淆，并且使到他们感到焦虑。文章重点明，这些假消息通常是使用简体中文字以及和台湾人民非常不熟悉的词句或者是成语。根据台湾媒体的报道，流传在台湾网络上的假消息包括一个关于桃园市封城的假公文。这个假公文经过桃园市是警方调查发现，他的网络地址源自中国河北省，公文有法文字号，并且有桃园市长郑文灿的官印。内文提到因为桃园的某一间的医院发生院内群聚的感染，为有效促进防疫，自公告日期开始对辖区内交通进行管制，全市公交接运长途客运暂停营运，并且要求市民无特殊原因不要离开桃园。台湾刑事警察局星期二在发布新闻稿当中表示，已经在个社群网络平台侦办3件来自境外以及1件境内的假信息，当中一宗 就是台中张姓的民众是转发散布疫情失控、台北派军镇压的图文假信息。星期一已经是将这位姓张的嫌疑人约谈到案，并且依据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止以及纾困特别条例当中的散播不实信息罪，移送台中地方检察院侦办。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香港政府首班去湖北的撤离包机已经返回香港，有109人入住隔离营。自由之家的年度报告批评中共过去一年加紧镇压公民自由。中国疫情迫使印度限制药物出口。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香港政府星期三3月4号开始连续两日派出四班包机前往湖北、武汉接走因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而滞留当地的香港人。首班包机已经在香港时间4号下午5点钟左右返抵香港，并接回109名的香港人。所有接回人员需要前往隔离设施强制检疫14日。新型冠状病毒爆发之后，被视作是病毒源头之一的武汉市进入封城状态。无几日之后，武汉所在的湖北省亦都几近封闭。根据香港政府的数字，有超过3800名香港人滞留在当地，并分散在37个城市。香港政府星期三开始派出包机接回滞留湖北的港人，首批包机共有四班，分别是星期三和星期四出发，主要接载滞留武汉的香港人。初步预计有533个人，包括孕妇、其他疾病患者以及即将参加应届升学考试的高中生。香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亦都随包机出发前往武汉。设在华盛顿的人权组织自由之家3月4号发表年度全球自由评估报告，指出全球政治权利及自由连续第14年恶化，尤其是在中国。报告说，过一年北京强化对公民自由压制、审查和监控达到新极端，学术自由陷入新低，宗教及少数民族迫害加剧。报告凸显中共对自由的压制不断强化，包括使用人工智能和面部识别技术针对新疆信奉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进行监视和继续迫害。报告还表示，估计至少有100多万名的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被关押在再教育营里面。受中国疫情影响，印度政府开始限制多种药物出口，表示现有库存仅够几个月的药品生产。印度是仿制药的主要生产国家，但是药品生产需要的活性药物成分将近70%都是从中国入口。印度政府表示，由于药品供应链受到冲击，印度开始限制26种活性药物成分及成品药的出口，包括扑热息痛、红分素和维生素 B12 等。印度对外贸易总局在一份声明中说，在接到进一步指令之前，这些活性药物和成分以及所制成的配方产品因此限制出口，立即生效。梵蒂冈星期二3月3号表示，教宗方济各即患上感冒。方济各上个礼拜星期日出席了传统布道会时，曾经宣布因患感冒自己将无法参加传统精神净修周活动。据路透社报道，梵蒂冈发言人马窦布鲁尼一份声明中说，教宗患上只是感冒，并没有其他病征的相关症状。谷歌表示，已经取消了原定在5月份在直谷市山景市举行的谷歌活动。相关声明活动指出，基于担忧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决定取消今年在海岸线圆形剧场登场的实体活动。法新社报道，一个谷歌开发者推文说，好遗憾，我们将无法聚集在一起，不过你们的健康和安全是我们的最在乎的事。美国南部德州正为可能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做好准备，和美国以及墨西哥边境邻近地区做好协调工作。一个由德州、新墨西哥州、墨西哥奇亚亚省政府部门和私人机构所组成的工作小组，相互之间共同分享资讯，协调医疗行动，共同治疗任何疑似病例。 美国一个设喺华盛顿市府3月4日发表报告称，去年3月到8月有好多船只喺北韩一个海湾挖沙，然后运送到中国，明显违反咗联合国安理会2017年嘅禁止北韩从事供应、销售或转运沙嘅决议。美国国会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同埋共和党籍参议员萨瑟率领两党参议员敦促英国国会重新去审视约翰逊政府允许华为提供英国部分 5G 电信架构设备嘅决定。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语广播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早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疫情引发了美国亚裔受到排挤，美国国会议员呼吁不要散播歧视的言论。我们会报道美国启动有关瑞德西韦的临床试验，医学专家对结果是谨慎乐观的。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孙杨案凸显中国政府在运动员用药丑闻当中的角色。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咁你可以唔尊重我，但你必须要尊重中国。呢个系一句备受用药争议嘅中国知名游泳健将孙杨喺2019年7月喺南韩光州世界游泳锦标赛赢得400米自由泳比赛冠军之后，针对佢嘅对手澳大利亚选手霍顿拒绝同佢同台颁奖之后所讲嘅说话。咁而孙杨案之后咧，系凸显出中国政府喺运动员用药嘅丑闻当中嘅有关角色。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不过在国际体育仲裁法庭2月28日一致裁定孙杨在2018年9月的一次赛外检查中违反了国际泳联反兴奋剂规则中不得干扰兴奋剂检测的任一环节，而被处以禁赛8年的处罚后，他的批评者指责孙杨的行为是对中国和他所从事的游泳运动的不尊重。前中国国家体操队队医薛荫娴对美国之音话：孙杨咁样一做，将整个集体嘅面都丢尽啦。薛荫娴以揭露中国体坛兴奋剂丑名出名，佢亦都因此全家长年受到打压。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发布嘅新闻稿话，孙杨喺2018年9月4日当晚认为佢嘅血样同尿样采集协议不符合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检测和调查国际标准的要求时，他没有提供令人信服的理由去证明他毁坏储存血样容器并放弃兴奋剂检测的做法是正当的。仲裁委员会表示，在提供血液样本后，质疑检测人员的资质是一回事，在双方长时间交流后，而且工作人员已经警告运动员后果仍然是以这样的行动最终毁坏储存样本容器，导致药检无法进行，这个是另一回事。随着媒体报道和更多细节的披露，孙杨案在海内外舆论中持续发酵，他的背后折射出中国政府的掩盖和包庇运动员使用禁药方面所扮演的角色。薛荫娴对美国之音说，孙杨的领导负有一定责任，他说他的领导在旁边敲边鼓，认为检测员拿走血样不合适。据财新网的报道，孙杨曾经在事发当晚通过电话请示过中国国家游泳队领队程浩和他所在的浙江省反兴奋剂中心副主任韩兆琪。报道说，韩兆琪曾经在电话中告诉孙杨听私人医生巴镇，我们千万不能够拒绝检查，但是我们要去对方出具授权书和职业证书才能够继续检查。这个已经显示出中国官方和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在这件案中所扮演的角色。众所周知，兴奋剂测试之所以在未有任何通知的情况下进行，就是要避免干扰采集的情况，而时间是关键，错过时间就有可能检查不出来。薛荫娴的仔杨伟东对美国之音说， 正常的逻辑应该是先允许检测方将血样和尿样采集完毕，然后再提出质疑和投诉。他说宣扬阻止尿样采集，在血样采集后又指示保安用锤打碎了存在血样的容器瓶，明显是心里无底。宣扬的母亲杨明近日发长文抨击中国泳协，称对得起领导，对得起组织，但对不起个仔。无意中披露了中国泳协官员曾经在2014年隐瞒包庇宣扬服用禁药曲美他醇。2014年5月宣扬在中国国内一次游泳比赛中被查出服用了禁药曲美他醇，当时他只是被处以口头警告，罚款5000元人民币的处罚。但10月份到亚运会结束后，有领导找到宣扬的母亲说，如果这样的处罚结果报上去可能会通不过，反正现在亚运会已经结束了，不会影响成绩，最后结果也都不对外公布，我们可以将处罚讲成是2014年5月份到8月份禁赛3个月。目前宣扬母亲的这一篇网文已经被删除，你自己的小孩偷窃不处理，而是要等到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处理。薛荫娴激动地说，宣扬出事不是一次两次，他是个惯犯，早就应该在国内就得到处理。这个就看出来中国体育总局在这一件事反兴奋剂问题上的立场。目前宣扬委托北京蓝鹏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喜准发表律师声明，表示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做出了黑白颠倒的仲裁裁决，将对该仲裁法庭在审理本案过程中存在的一系列程序性错误向瑞士联邦最高法院提起上诉。但律师声明并未具体讲明该案在审理中有哪些程序性问题，只是表示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既是本案当事人，亦是检查和调查国际标准的制定方与解释方，充当了运动员和裁判员的双重角色，而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却未能在这种情况下做出独立判断和公正裁决。中国泳协发表声明支持宣扬上诉，该机构的声明说，对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就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上诉国际泳联反兴奋剂小组和宣扬一案做出的裁决，他们深表遗憾。中国官媒人民网则将对宣扬处罚禁赛八年称作是一个充满暴力意味的仲裁结果。在宣扬败诉并面临其职业生涯就此画上句号之际，宣扬的律师团队和部分中国国内媒体开始将攻击的焦点集中在宣扬他检案的中国谢主控官身上，这名姓杨的女主检官的身份已被披露。有报道说，宣扬的律师团决定在中国国内起诉这名主检官，指控他假公济私、公报私仇，在国际泳联和国际体育仲裁法庭作证时歪曲事实、自相矛盾、谎话连篇。但事实是该主检官并未在国际体育仲裁法庭的听证会上出庭，亦有宣扬的粉丝指望中国籍的主检官能够翻工，从而改变宣扬被禁赛八年的结果。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美国联邦卫生机构日前宣布，将会对吉利德制药公司的一款抗病毒药物正式进行人体临床试验。美国的医疗专家对这项临床试验结果表示谨慎乐观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表示，一项利用抗病毒药物是瑞德西韦治疗新冠型病毒的安全性以及有效性的临床试验已经开始。这项临床试验由国家卫生研究院所属的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组织系牵头，在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内布拉斯加大学医学中心进行。国家卫生研究院表示，这个是一项随机的受控的临床试验，对因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住院成年病人是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进行评估，是美国首次对新型冠状病毒的实验性治疗进行临床的试验，由内布拉斯加大学医学中心以及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合作，将会在全球多达50个地点进行，并且将根据协议对瑞德西韦药物进行安慰剂的测试。 在中国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正在全球迅速蔓延，除中国以外，全球已经有46个国家以及地区报告了感染的病例，总共有至少3700宗，其中至少有57人死亡。美国对瑞德西韦的疗效以及安全性进行的全球范围临床试验结果，成为国际社会的迫切期盼。针对瑞德西韦临床试验结果是否有前途，曾经担任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资深临床评审员的方国栋医生表达了谨慎的乐观。方国栋对美国之音表示，临床试验仍然在进行当中，只是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讲法。它仍然是目前唯一有希望取得有效性的抗病毒药品，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是未有看到中国临床试验的结果。不知道是世卫组织专家得到了中国临床试验的早期结果，或者是只是基于一种早期或者中期的分析，所以讲了这个说话。因为按照原定的临床试验的时间表，要到四月份才能够最后结束。当然最近几日亦都传出了可能会提前是结束的消息。流行病专家乔治城大学医学中心教授刘成龙对美国之音表示，瑞德西韦在中国的临床试验从2月5号起是开始。刘成龙说，到目前为止还未有报告任何的结果。在临床试验当中，如果结果非常显著，临床试验的组织者可以比预定的时间提前停止试验，并且立即将药物投入临床使用。熟悉药品审批程序的方国栋医生说，如果说特事特批的话，肯定可以走快通道，快通道的时间要比正常的审批过程至少缩短一半。鉴于目前新型冠状病毒的突然爆发，无论是美国的药监局还是中国的药监局都会采取很快的行动。关于瑞德西韦的目前唯一有希望取得有效性的抗病毒药品的想法，是世卫组织派往中国的专家组领队艾沃德尔医生提出。艾尔沃德是在这个星期较早前结束了对中国疫情巡视之后发表这番讲话。根据透露，瑞德西韦在中国疫情中心武汉的两项试验当中进行测试。艾尔沃德说，由于病患的人数减少以及其他的药物亦都正在进行临床测试的原因，造成参与这两项研究的患者注册速度是有些的缓慢。据悉，瑞德世卫在中国的临床试验是由首都医科大学以及中日友好医院作为牵头人，主要是在武汉进行。他们的临床试验方案是与吉利德制药公司进行协商制定。方国栋说，目前美国开始的这个试验是与中国的试验不一样，因为美国的试验是准备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表示，鉴于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瑞德西韦的临床试验，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研发的当前的研究准备与中国的这些试验相匹配以及比对。乔治城大学教授刘成龙对美国之音表示，鉴于中国的临床试验尚未取得任何的结果，美国刚刚开始进行自己的临床试验，因此美中之间应该在这方面会有大量的合作。他还说，首先瑞德西韦这种药物是美国制药公司吉利德研发的，其次他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比对美中两项不同的试验的结果，比如不同的种族背景的患者对药物的反应以及可能产生的病毒亚型等等。据方国栋医生介绍，美国的这项临床研究可能要进行至少3年，预期到2024年才能够看到最后的结果。因为是在全球范围进行，所以时间会比较长。美国的临床试验结果可能会佐证中国正在进行的试验，亦都会提供不同的视野。目前只能是这样讲。有趣的是，瑞德西韦其实是吉利德制药公司2013年研发，经过临床试验的失败的废弃药物，或者是通俗地说是半成品。2013年为应对西非爆发的伊波拉病毒，瑞德西韦当时和其他的制药公司研发另外3种的药品一起，由美国疾病防控中心以及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所合作，进行了随机对照的临床试验。实验结果证明，其中是其他2种药物都比瑞德西韦更加有效。当然，虽然应对伊波拉病毒不理想，仍然不能够排除可能成为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潜在的有效药物。而另一方面，美国卫生部在2月初开始和美国再生元制药合作开发新型冠状病毒的治疗药物， 方国栋医生对此表示乐观，声称最快在几个月时间里面可望研发出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治疗方案。与瑞德西韦的制药公司吉利德相比，再生原制药有自己独特的技术平台，可以快速地筛选单克隆抗体。再生元研发的药物曾经被用于治疗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的伊波拉病毒，以及是治疗中东呼吸系统综合症的冠型病毒。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多名美国国会亚太裔党团成员在2月28号上午在国会山外召开记者会，呼吁各界不要因为新冠病毒，也就是武汉肺炎的疫情，而散播错误或者不实的信息，导致种族仇恨以及歧视。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国会山庄的报道。
从中国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系疫情蔓延到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地，引发了公众对于公共卫生的担忧，同时亦都延伸了种族歧视甚至是种族仇恨等等的问题。美国国会亚太裔党团主席、民主党联邦众议员赵美心向记者会严厉指责是制造恐惧的假信息，以及是针对亚裔美国人的谣言，都是源自于有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错误资讯。因此他呼吁各界停止散播针对种族的歧视性言论。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蔓延至世界各国，全美各地出现了数宗是排斥亚裔、华裔的事件，包括加州一名16岁少年遭到同学暴力攻击，网络上亦都流传着一些视频片段，画面当中一名男子在纽约地铁上面对着一名亚裔女子不断地辱骂，起初这名女子并未察觉自己被骂，直到一两分钟之后才惊觉自己正是该名男子嘴上不停骂的对象。这名在地铁上遭到陌生男子延迟攻击的女子在视频当中描述的担忧的情况的心情，她是被攻击应该要怎样做，她应该如何摆脱这样的情况。除了种族主义的火苗之外，很多亚裔的生意亦都受到严重的打击。赵美心众议员提到，他所在的加州第27选区里面人口以亚裔为多数，过去一个多月以来受到疫情的影响，选区内亚洲餐馆的生意下跌了接近 50%。 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孟超文亦都在记者会上面表达了相同的担忧，他说已经有亚洲的餐厅因为生意不好而要关门歇业。文超文所讲的社区拥有高达40%的亚裔人口。赵美心在26号致函国会成员，呼吁同僚在协助防疫的过程当中应该是传递正确的信息，阻止这些对亚裔美国公民的歧视。赵美心表示，截至目前为止他接收到其他成员正面的回应。赵美心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他是其实从其他国会议员那里获得了非常正面的回应，他们真的是希望为这件事做一些事情，建议大家可以做各样的事情，传播正确的信息，包括举办圆桌讨论等等。他还说他们是鼓励国会议员到中国餐馆或者亚洲餐厅，表示去那里是安全的，亦都不会仅仅是因为偶然的接触就感染上冠型病毒。事实上好几位议员都是有这样做，包括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到旧金山唐人街进行了一次重要的访问，告诉该处的人知是安全的，大家不应该因为感到害怕而停止到当地。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首席医务官沃尔夫在记者会上说，污名化是公共卫生的敌人。沃尔夫在记者会上补充说，种族不是感染病毒风险的因素。而在之前一日，美国疾控中心主任雷德菲尔德表示，在出席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所召开的听证会的时候，亦都提出了同样的讲法。雷德菲尔德强调，这些对亚裔的仇视以及歧视对于公共卫生一点作用都没有。他还说，任何形式的污名化都是公共卫生的敌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新疆的再教育营，中国叫他做职业培训中心，媒体关注到似乎是降温。不过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在3月1号公布的报告就说，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很多维吾尔族人正在在新疆境内的工厂被强迫劳动。新疆地区以外很多工厂就借助当局的劳工转移计划等等，使到这些再教育营的学员或者直接接收再教育营的学员到他们的工厂的。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关于再教育营的延伸，世界维吾尔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对美国之音说，间接的以及直接投诉的维吾尔人之前都反映过有类似的这种现状。他可以确信这些人不是自愿，这些人并没有离开过自己的父母，而是送到不同文化不同环境的地区。报告又说，2017年至2019年期间，至少有80,000名左右的新疆人，其中包括再教育营的学员，被集体转到全国各地，尤其是发达地区的工厂。徐秀忠为主要的作者，题为《廉价出卖维吾尔人》的报告之中说，中国政府以援疆扶贫、科技援疆、产业援疆等名义将这些人送出新疆。根据这份报告，维吾尔劳工的生活和劳动受军事化的管理，行动自由有限，他们的集体宿舍严密把守。报告又说，至少在某些工厂，他们的劳动所得低于汉族人，公如他们要参加工厂举办的汉语课、参加爱国教育、没有宗教活动，当局对他们的现场和电子监控之外，每50人委派一名辅导员，并且配专门保安监督。新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都开发的中央数据库记录每一名劳工的医疗、思想和就业的信息。针对这种生存环境，迪里夏提表示，充当封闭式的廉价劳力没人愿意。所谓扶贫本身就是政治谎言，因为将当地这些维吾尔人抽调胁迫送到中国大陆，但是中国又说西部开发要中国人去到新疆当地去淘金，中国人能够到当地淘金，能够发财，能够改善生活，为什么维吾尔人在自己家园越做越穷呢？迪里夏提又说，对于上述生存的状况，维吾尔人一般不敢接受采访。该报告的另外一个重点就是，2017年以来，中国全国9个省有27家工厂利用新疆转来的维吾尔劳工，而这些工厂是全球83个知名品牌的供应商，通过强迫维族人劳动而嫁接得到。国际大公司和知名品牌涉嫌中国血汗工厂的问题再度引发关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华盛顿的报道。
3名美国重量级国会参议员在上个月底共同提出了一个决议案，祝贺台湾总统蔡英文赢得连任，并且呼吁特朗普政府派遣一个高级代表团到台湾参加蔡英文总统的520就职仪式。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群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由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加德勒提出的决议案获得民主党资深议员马基以及外委会的主席李斯的联署。参议员加德纳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他对蔡英文赢得连任致以诚挚的祝贺。向中国持续以他的侵略性作为是使到台湾失去合法性的时候，重要的是美国重新确认对台湾坚韧与活跃民主的支持，并且进一步促进台湾以及美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联系。参议员马基表示，他恭贺蔡英文的连任，台湾人民在选举当中确认了对法治以及是民主的拥抱，台湾持续是美国的坚强伙伴，他们应该是采取所有的努力增加台湾在国际组织的参与，并且顶回中国对台湾外交努力的作为。他还表示，台湾人民有很多可以贡献的地方，包括阻止传染病的扩散，只要中国不再将台湾屏蔽于国际组织之外，美国能够亦都应该就台湾在世界上的适当地位发出强烈的信息，派出一个国员级的官员参加蔡英文总统5月的就职典礼。参议员李斯亦都对台湾举行的自由公平选举表示祝贺，并且表示台湾对自由民主与自由市场经济的承诺足以作为整个亚太地区的榜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今日结束2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2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